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加州的油价啊。那我们都知道去年加州油价简直是高到离谱啊，甚至每 gallon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是超过6.4-6.5啊。那么当时呢，加州的老百姓也好，这个各级的什么民选官员，包括加州州长啊，都开始指责这个石油行业的这些巨头们，说他们呢有进行这个谋取暴利的行为。那所以在去年，当时加州州长纽森呢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啊，想要对一些谋取暴利的石油公司呢给他们一些惩罚的措施啊。那么刚刚昨天呢，就是针对纽森的这个提案和做法吧，召开了第一次的 hearing 公听会啊。但是在这个公听会上呢，有不少议员们就提出了质疑哈，有民主党的议员，当然也有共和党的议员，大家都有一些质疑。那有些议员就知道说，想知道说到底什么能阻止这个炼油厂啊，为了避免加州的这种惩罚而搬到其他州去啊。确实啊，有些因为毕竟这种自由的商业行为，你罚我好吗？那我为了赚钱，我把油运到别州卖不好吗？对吧？因为这些大的石油公司、炼油厂什么的 ，Chevron 啊这些，他们也不一定非得在加州卖，对不对？所以呢，这也是哈，就是说你重罚之下，真的能起到作用吗？这个就是昨天公听会上面啊讨论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哈。还有呢，就是说当这个现在纽森啊政府如果真的把油价给打压下来了，能从这些石油巨头上收回一些罚款的话，那这个钱是不是该还给老百姓呢？因为毕竟当初这些钱是从我们腰包里掏出去的，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些话题真的是我想作为这个切身影响的我们的一些可以说是开车上路的朋友啊，大家都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哈。那对此呢，加州的税费管理部的一个负责人，他叫尼古拉斯马杜罗哈，他就说呢，其实根据过去好多年的数据显示，加州是让这些石油公司啊赚得盆满钵满的最好的一个市场之一了。他认为说呢，即使加州政府罚款，他们也没理由去就是不在加州卖了哈。他说呢，希望这个纽森政府哈永远不要就是说这种他说希望永远不需要这种惩罚。他说这个法案呢，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促使这些石油公司改变行为哈。那么另外还有西部各州的石油协会的一位总裁，他也是兼 CEO 啊，叫做雷西斯·博伊德啊。那他呢是说，这个加州高油价的真正原因啊，其实不是利润，而是供应不足。所以呢，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说，纽森你罚这些石油公司只会让加州的油价情况变得更糟啊，因为他们就会减少给加州配给的这个石油供应量，从而呢避免来支付罚款啊。所以大家看这个两个人他们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的啊，这都是在昨天的公听会上所谈到的，本身他们也是这些行业协会的代表人物哈。那么这个纽森自己是说呢，他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惩罚措施推动五大炼油厂啊能够提高他们的这个透明度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大公司昨天根本就没来这些听证会哈、啊、所以也真是很尴尬啊，就是为他们去 hearing 的，那似乎他们不在乎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可能对他们实施的措施啊。那会不会就像刚才的那个西部石油协会的总裁说的呢，他们其实不在乎，他们完全可以把油搬到别州去卖哈。那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的话，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啊开车上路用油的老百姓来说呢，却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了哈。那么对于到底接下来加州的油价会是一个什么走向啊，加州州长纽森提出的这个惩罚性措施会带来一个什么影响呢？在昨天还有一个由经济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小组成员哈，那他们也给出了就是这种专家类的一个建议和分析吧。那他们的说法呢，简单来说就是不同意哈。他说这么做呢，你惩罚石油公司不会让油价下降。其中给出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就是来自加大 Berkeley 分校的一位商业教授，专门研究 能源政策和这个汽油定价的一位专家哈，叫做 Stirling Branston。 那他就说呢，立法者们啊，其实应该更关注石油公司去披露它定价的一些规则和信息，那以便就是监管的机构能够从中了解到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价格的上涨啊。事实就是说先开枪然后再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啊，那你就很可能是达不到效果啊，你这个枪一开就把人吓跑了。所以呢，这个是他从学术专家的角度吧给出的一个不同的建议。那么关于加州的这个高油价哈，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最近有所降低，但其实现在也比最低点要开始回升了哈。加州一直是承受着高油价的这种影响，但是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的报道啊，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加州的高油价不单单是来自于这些炼油厂啊、石油供应商，其实加州的一些极端的啊、非常严苛的环保的要求啊，导致加州的这个炼油不断的要更换配方啊，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制程，也是推高油价的一个原因。包括加州并不支持哈、开采油啊，然后需要从外州去来买等等等等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所以呢，把枪对准了这些大的石油商呢，也许有效，但是呢，并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完全高油价的一些问题哈。好，那么这是关于油价方面的一些讨论，后续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提醒啊，分享的就是说有关于公共安全的一个消息哈。那么我们都知道湾区的 BART 啊，其实是给很多想要逃避这个在交通高峰时候这个塞车的朋友的一个很怎么说有效的一个替代的方案吧。有些朋友是把车开到 BART 站，然后再开车进城哈。所以呢， BART 最近它的这种服务的这种质量的下降啊，然后它的这个车乘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受很多人去关注的哈。那么这个 BART 最近啊，它是提出了一个整改措施哈，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尤其自疫情以来哈，越来越多的流浪汉呢，包括针头毒品都有出现在上面哈。那 BART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乘客回流，它现在就说呢，要专门啊，把这个列车上，因为 BART 也有他们的这个警察警力啊，他说要把警力翻倍，这样呢就能保证就是说在 BART 上的行车安全的一些提升啊。所以呢，今天这个 BART 的发言人就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他说因为疫情大流行期间这种安全问题的隐患，导致很多乘客不想待在车里，他说现在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改善了啊，增配了更多的警力啊，去会为各位乘客进行争取，所以呢，他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吧，吸引大家原本去采用 BART 去通勤的一些人呢，能够再回来。确实 BART 的这个它的一个运营啊，很大一部分依靠这个票价的这种收入。那前一阵子他都发出这个 SOS 警号了啊，他说如果再不就是说能够有足够的一些财政收入的话，当然不仅是来自于票务的收入，他也希望一些州政府啊，还有地方政府给他一些财政的支持。他说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可能就要把 BART 的一些线路给砍掉了啊，包括减少班次，包括可能把这个 BART 的这个运营时间缩短。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乘坐这个 BART 的有蛮多的这个通勤族哈，甚至也有一些中低收入的人士，那么对他们来说，如果这个通勤时这个 BART 的运营时间缩短，线路减少的话，真的是对一部分啊需要这个公共乘车的朋友来说呢，是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哈。所以能不能BART 度过这个难关，拿到他想要的资金，或者像他这种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来吸引更多的乘客回流呢，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关注啊。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跟我们本地生活哈，还有经济股市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还有理财有道啊，一整个小时的财经节目时间，让我们明晚再见。